你们大家好，感觉，跟你们，很久，感觉跟你们很久不见了，那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上次在这里共修是一个月前的，对不对？因为上次共修的时候，上次没有来，那已经经过一个月了，所以才会感觉，感觉好像很久没看到你们。可是要从什么地方跟你们谈呢？就是不晓得从何跟你们谈起。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上次啊，这个今天啊一直很忙，忙到刚刚啊，大概前15分钟啊才忙完，可能是因为这样那么只有就是说这个最后的15分钟，那么就是说来观察你们、观想你们，那么时间是不是稍微短了一点？换句话说，对你们关心不够，关心的不够，所以，可能这个多少影响到从哪一个，哪一点呢、切入的来跟你们谈，也许这一点是上师多多少少。感觉到稍微有略有歉疚、略有愧疚的地方，一点点呢、不是，也不是很多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上次比较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开始跟你们谈起，可能还有这样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上，今天算是上次主讲，今天算是第5次。那我刚才有约略看了一下，那么前4次讲的内容，大致上看了一下，那感觉那就是感觉以前该讲的在一些佛法。那么就是修行的一个要点，那以及就是修行，就是对你们，在修行这一条路的劝勉，以前都已经约略有介绍到。那上次平常这个跟同修啊谈法，那相当的留意到说，契不契机，受不受用，以及是不是讲过了，就是感觉不契机，那上次不太想讲，那觉得说，讲下去虽然你们喜欢听，但是你们可能做不到，或者可能没办法受用，那这样的情形，上次讲的意愿也会少。那另外一项就是说过的，我尽量也不想重复，尽量不想重复，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其中当然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说，其实在学佛这一条路不是只有你们在进步，上师本身也是天天都在修行，那我自己也在进步，我自己也继续在这个三宝的这个慈悲之下，那么每天也法喜充满，不断的一直在进步。那么我们一个佛弟子在三宝的这个福荫之下慢慢增长的是什么呢？会让我们越来越无争了。无争什么叫那个争？那个争是有言字旁的争就无争。这个无争跟我们一般讲的争名夺利的争意思不太一样。我们普通 一般就是说世俗所谓的争啊，就是没有言字旁的争，这个争的意思指争夺或者争取或者说竞争，是指那一类型的争。那么佛教在这个争的旁边加一个言字旁啊，就是说使用这个争字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指说没有挣扎，没有抵抗，没有细论，没有相对，没有能守，没有逐客，没有遗憾的事，没有还没做的事，就是很安心啊、那无没有事情这样，就是说修行如果慢慢在佛法得受用的时候，那么会越来越趋近这样的情形，叫无增即静，慢慢的极静下来。所以上次最近写了一篇一篇序啊、一篇那个一本书的序，那个开头就是讲说佛法是什么，那么早就忘了，人生是什么也不晓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过着，说什么都是多余，说什么都是多余，那这个相当接近我的心情，能接近我的心情。那人一个人就是说要修行，就是说要修道啊、那当然上师也还没到家啊、这个修行比上师好的还很多，那么至少历代的菩萨，那么过去的这个禅典语录翻开，那一些祖师大德那个修行都比我们好太多了啊、上师本身也还在努力，还在进步之中。那不过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讲说，一个人修行要修到极静无争，是怎么样哦，就是说也不是很容易啦，不困难但也不是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为什么说不容易然后又说不困难，说不困难又说不容易呢？因为哦，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现在当下其实都是大日如来，其实都是真如法身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都同时都处在那个秘密庄严的世界里面，秘密庄严，就好像佛经有说，就好像一个人头啊长在头上一样，但是因为他就是早上醒过来，那看一个镜子，看见那个自己没有头了，其实是自己精神错乱，所以一看那个镜子，自己头不见了，所以就到处在找头。就这个比喻来讲，那个到处在找头的人，他想找到头要多久？可以说不容易也不困难。不困难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头原本就在你的身上嘛，如果是本来是没有的，然后要把它创造出一个东西出来，这个就比较难啊。比如说本来没有万里长城啊，然后就是说要建筑一座万里长城，这个由无到有就很困难。但是如果原本就在那里了，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就这一点而言，那么不能说很困难，所以上次说它不困难，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佛陀的保护之下，我们大家都在佛陀的怀抱之中，问题是说，古代的祖师是完全全正，他完完全全对这件事情通天彻地彻彻底底，所以他就是还没，就是人生在世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他就享受到被如来拥抱保护的那一种安心跟喜悦泰然极静跟无增这样。那么我们一般的凡夫，我们的差别是在于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认识，我们没有觉悟， 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不满足，我们一直要去追逐一个东西来让自己依靠。其实你不晓得说你不需要再去拥有什么东西了，因为如来就当你的靠山了，你已经是在如来的怀抱之中了，你何必再去依靠相命先生，何必再去依靠妈祖婆，何必再去依靠什么神上帝，何必再依靠什么名师，何必再去依靠什么金刚上师或者其他的这个人，或者是神，或者是鬼道，或者是魔，你不需要去依赖这些人，也不再需要去依靠金银财宝、富贵名利，那些东西都不要依靠，因为如来给你当依靠，如来给你当依靠。那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认识，我们没有觉醒，所以我们一直感觉不安全，我们一直感觉忧虑不安，那呢彷徨矛盾苦闷，是这样的缘故。但是哪一天，如果我们跟古代的祖师大德一样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终于也发现说，其实我们就现在此时此刻，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如来的怀抱之中，每一个人都在大日如来的体性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得到大安心、大自在。就是那以前永嘉大师他在《正道歌》里面有一句话说，晃事大莫把捉，其昧性中随影着啊，随影着。啊，这白话文的意思是说，就是事大就是地水火风啊，就是说地水火风，或者说对人间的一切，这个因缘一切的业报，把它宽松一点吧，把它放手，不要那样的执着，不要莫把捉，不要执着。那么在极灭性中，所谓极灭性中，用净土中的这个的话来讲，就是在弥陀的怀抱之中，随饮着了。随饮着就是随缘饮着，肚子饿啊就吃饭，口渴就喝茶，那么没有钱就去赚钱，那生病就看医生，那么就是逆来顺受，那么能够知天乐命，那么安之如素，随顺因缘无挂碍，这个就是随缘了就业。但是心不再造新殃，我们的心呢不再造殃了，不再造新的业力了，一直都是安住在如来的怀抱里面。那么以上是说你们或者说包括上师，我们要跟古代的祖师佛菩萨一样，其实不难要安住在极静无争的境界里面不难因为我们人人本来呢，我们就是佛，我们人人本来就是因缘子，因缘的儿子，又叫做佛陀的儿子，弥陀的子，弥陀的儿子，用俗话来讲就是天公子我们本来每一个人拢是天公子所以因缘子，因缘的儿子那么差别只是你有没有去发现而已，所以不难。那为什么说也不容易呢？不容易是因为我们不容易的原因很多，上次本来想讲一个，那本来想讲一个就是我们太执着了。但是问题，执着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执着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就很多种所以一时之间想把它归纳简约一点来讲，但是想一想这个也是很复杂，简单讲就是我们太执着了，看不破， 我们如果能够看破不执着，我们就能够解脱自在。但是问题要看破放下啊，看破不执着，那又谈得容易呢？那之所以不容易是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太忙了，我们太忙，我们大家都没有时间，都没有时间哦，去想一想人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的人，在二十世纪的人，虽然我们的物质享受非常的丰裕，可是事实上现在的人很没有福报，很没有福报，太忙了，太忙了，我们，就是一个很忙碌的机器，很忙碌的一个电子计算机，处理的工作量哦，当然比起古人能够，就说比起古人做的事情，可能有他的一百倍多，或者一千倍多，甚至一万倍多都可能。可是呢，我们并没有比较清闲，我们还是很忙，还是很忙。古人啊，那事情做完了以后，大概像上师以前住在乡下，我们乡下人大概八点就准备上床睡觉了，差不多八点了、就准备睡觉了。早上起来就五六点啊，大概五点四点多都没来背刷，四点多要起来去爬山，那五点六点啊、起床的人都算是很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比较清闲，人啊没有闲暇。佛经说是八难之一啊，人没有闲暇，钱再多都不算有福报。你比如说像王永庆，很有福报吗？是，我们说他很有钱，那很有钱，那当然就是说也有人说他福报很大，不过我觉得他也是一得一失，事实上他烦的很多，烦的事情很多，那就是说可能一般人能够到这个小溪去游泳，恐怕他不能，他就不能去。恐怕有些人就是能够、在路上溜狗，我想他就不行，他出门都有好几个保镖跟着，那去到什么地方都很多人跟着。事实上，就是说是自愿，出于自意的被软禁，自己愿意被软禁的，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跟着，那也不能太闲散，所以这样。算是很有福报吗？我不认为说王永庆，非常有福报，非常有福报。他钱很多，可是未必很有福报。有人讲啊，我们这个台语讲说“捡命”，捡命那边那圣公有福报。有的人啊，虽然没有钱，可是有的是闲，没有钱，有的是闲，他很清闲，很清闲。我说那样的人哦，恐怕是他爸爸妈妈上辈子都欠他，他爸爸妈妈忙得要命，可是他儿女就是很闲。他爸爸妈妈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够用，他说日子不晓得怎么打花，好无聊哦。那种人真的是很有福报，很有福报。我们佛经说无闲是八难之一啊，人有闲呢、真的是福报很大，福报很大。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特色就太忙了，我们太忙了。其实不管是说职业妇女，或者说这个男性在外面忙着事业等等，我觉得钱呐、赚到一个阶段够用就好了，或者说慢慢储蓄就够了。但是到一个地步不要让自己太忙，要讲究生活的品味，那要给自己一些时间。给自己一些时间，有一则电视广告，最近在那个广告牛奶的，他意思不是说女人啊一生都在为家庭儿女奉献啊，然后应该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请喝牛奶。那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一生都在为家庭为儿女当然也为先生为太太奔忙，可是应该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留给自己做什么？想想我到底是谁，想想我到底要去哪里，想想人生我果真的甘愿就这样过一生吗？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想看看可以试看看你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房间这个电灯通通把它关掉，晚上的时候通通不要点电灯，然后就假装你就要快死掉了， 想看看哦，人在快要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想看看呢、啊。临终的时候哈、哦，谁能够跟你帮忙？亲戚朋友，当你要临终的时候，其实也是哦，来跟你看一看哦，是给你的，给你亲戚朋友看而已，不是给你看的。当你真正在产生很大的重病、快临终的时候，来跟你探望的人不是探望你而已，是给你的家人看看，说我有来了哦。你真正的在困难的时候哦，其实包括就是说你已经要出，就已经出病了，真的出病，人家来跟你怜香哦，多少人是真正关心你而来跟你怜香的？恐怕那个只有出家人或者修行人比较真，或者说真正跟你因缘很深的人比较会真正关心你吧，不然人家都是去给你的家人看呐、啊。应该会给你的家人看而已。谁真正的站在你的立场，想想看你要去哪里，想想看想为你做一些什么事。而当你真正的要离开人间的时候，谁能够代替你？谁能够代替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很孤独啦，非常的孤独，真的。而在你还没断气的时候，家人或者朋友已经开始在忙着在料理你的后事了。谁真正了解你呢？谁真正知道你的需要？谁真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没有人。而那一条路只有自己能够面对，没有人能够跟你帮忙，没有人能够跟你帮忙。所以想看看一生为儿女、为家庭奔忙，应该偶尔有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去想一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要去哪里？到底要去哪里？不要跟世间的人一样。其实我们今天，不仅是说台湾社会，其实整个目前这个地球村，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肤浅，真的，普遍性都非常肤浅。我们物质文明发达的，可是精神文明一直在堕落，真的，精神文明在堕落。那什么样的表象上，你们一般人你们看不出来，你们感觉说有啊，书本还是出来很多啊，那图书馆的藏书越来越多啊，那你看那个教授、学者、博士很多啊，这个我们的精神文明思想怎么会退化呢？哪里有退步呢？你们不晓得，真的。你们如果有稍微从事文化工作，或者从事思想工作的人，或者有多多跟艺文界，或者说达官显要，或者说读书人稍微接触一下，你会发现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人哦，大家都在空口说白话。以前的人哦，写书哦，所谓文如其人呐、啊，他的文章是绝对可以代表他的人的，文章跟他的人是一致的。我们今天的人呢、啊？上次说一个非常夸张的话，可是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一万个人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人，就一万个读书人里面，一万个作家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人哦，他的文章跟他的作家的为人是一致的。不是他故意要欺骗你的哦，不是，他是被我们整个现代的思潮、现代的整个时代所惯坏，把他熏习的他自己哦。充满着言不由衷的表达方式，那一种附庸风雅、无病呻吟，然后就是在那边这个凤毛麟角，就是在这样舞文弄墨、咬文嚼字一弯，他自己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读书人很没有骨啊，没有格啊。你看一个读书人，我们今天如果一般上我们看社会上的书，包括宗教徒写的书也一样，你看古代的那个修行人啊，那个讲经说法哦，啊，那个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好像刻在钢板上的字一样，那个是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够哦乱讲的。以前的人是这样的，有那种古人风。我们今天的人哦，啊，真的是哦，有时候讲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的工业，大家真的是乱讲啊，乱讲。
他所说的都是抄来的。他怎么抄？现在的人抄文章技巧哦，那可高明的不得了。他大概怎么样？看英文的书，看日文的书，看德文的书。哎，反正你台湾，你哪里有读那么多书呢？难道我日文的书哦，读100本，英文的书读100本，我从那200本里面哦，找出一些素材出来，然后用台湾人的口语，用我的感情把它表达出来。现在人抄袭都是这样的厉害的啦，嗯，现在人都是这种抄袭法。所以今天的人呢、啊，讲100万言呢、啊，可能没有一句话他做得到，没有一句话可以代表他的人格。可是古人呢、啊，每一本书呢、啊，都代表他的真性情。你看像那个谁司马迁呢、啊，他们那个不是修行人呢、啊，司马迁人家他们是什么？是史学家而已啊。我印象好像司马迁的爸爸也是史学家吧，也是史记官吧。司马迁为了史记，他也被宫刑了。他的父亲是记在正史的，也被斩、好像是被判处死刑的样子。我印象中我没记错了，好像是这样。那虽然是这样，他也是要继续写真实的东西。古人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司马光吧，写那个《资治通鉴》，像人家那个写哦，那个都是哦，是体验的。所以上次在佛教界提倡经验主义，所谓经验主义，不如讲就是如实而言嘛，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就如实而言嘛。你一定要讲真的，讲你的体验，你不能做不到而乱讲。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文明是这样的，不是只有台湾而已啦，不是只有台湾而已，整个世界的思想是这样的，大家都在乱讲。所以是啊，没有错啊，因为现在资讯发达，语文发达，一个人精通5个国家的语言的那个，现在在台湾哦，那个不能算是非常稀奇啊。那一个人通3个国家的语言，现在也很多啊。我们上次就有一些同修跟上次在学禅，一个人精通7个国家的语言，那这个算是已经有语言的天才了吧。可是哦，现在说一个人精通3、5国的语言哦，其实很多人，外面很多人啊，因为他们看的很多，所以他们见识很广，但是体验很薄，他们知识很丰富，但是很没有骨头，很没有骨头，意志力很不坚强，做人很没有品，然后很不晓，相当对自己不了解。他都是了解别人，了解外面的世界，可是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不了解。一个人要了解自己，起码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要能够平心静气，然后内省，就好像孔子所说的哦，静虑安虑德嘛。静虑，子啊啊，子定安虑德嘛，啊，子定安虑德嘛，就要有那个功夫。我们现在人没有这种功夫，我们现在人呢，都是用头脑去了解自己，用头脑了解别人。那真的是太乱来了，真的是。古人呢、啊，普通讲说哦，这个水清鱼自现，心静思自明。那古人要了解自己，一定要做一番内省的功夫，打坐静坐，想一想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经过一番内省，他才知道他到底真正内心在想的是什么东西，真正内心在他内心真正肯定的以及真正怀疑的是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懂什么不懂，他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都相当了解自己的，然后才讲。那古人呢、啊，如果说啊，言不由衷啊，或者言不及义啊，或者言行相违，那个人人格就破产了。所以哦，他写文章或者做人要战战兢兢，言行一致的。如果一个人